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犹太教啊，还有天主教啊，还有基督教啊，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 Eric 知不知道？
一点点。
啊，一点点啊，说说看。
犹太教就是他们好像不太相信耶稣。
对。
然后天主教还有圣母玛利亚，还有很多什么，会有很多画像。
对。OK， 好，那基督教这些都没有。好，那个其实啊，这三个哈，其实它最主要的就是说它那个信仰的权威是什么哈？信仰的权威是什么？刚才 Eric 说的对啊，但是我们来看它信仰的权威哈。犹太教它相信的是什么？它的信仰的权威，第一个它是相信旧约圣经啊。第二个呢，它相信。那个叫做塔木德，好，塔木德，什么叫塔木德？塔木德就包括一些口传的律法，就是历世历代啊，他们犹太人有一些师傅啊、拉比哈，他们会要解释这个旧约圣经，因为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哈，他们要解释，他们就把这个解释的这东西把它全部把它集合在一起。刚开始很多是口传的啊，那后来甚至于把这些神的话也把它加上一些。扩大了一些解释啊，那一些做法，他们这个圣经要是叫我们守一些律法，那律法我们在这个生活上啊，实际上要怎么样的做法哈、啊？他们就把一些实际的做法就讲得很详细啊，那把这些东西就到最后把它集合在一起，那成为这个他们的经典，这个犹太教的经典叫做塔木德。那塔木德的这个权威有多大呢？几乎跟旧约圣经要差不多了，当然是他说。仅次于旧约圣经，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，塔木德所扮演的角色几乎等于是对，等于是指导他们生活里面的各样的细节哈、哦。好，主耶稣这边有讲到说啊，我们这圣经叫做古人的遗传啊、哦，古人的遗传就是讲这个塔木德啊、哦，塔木德啊。OK， 那这个是犹太教啊、哦，所以他有这个多了一个是塔木德，是我们所没有接受的啊，因为这里头就是很多是古人的遗传啊。天主教呢，天主教它除了相信旧约圣经之外，它也相信新约圣经啊。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基督啊，所以它也相信这个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它还相信什么？它还相信历代的教会的决议啊。他们认为在教会里面呢、啊，这个教会当时讲天主教会啊，教会里面的那些决议啊。他们也有这个跟圣经同等的这个权威啊，所以他们这个在这个教会的决议里面呢，决定哪些东西呢？包括他们后来决定说，玛利亚没有罪啊，他没有罪，所以他然后我们可以来敬拜他，跟他祷告啊。那他们后来决议就是说，教皇不会有错的，教皇无误啊。好，那还有诸如此类一大堆很多东西，那这些东西里面圣经里面都没有的啊。好，那刚刚这个 Eric 说啊，天主教他们也会拜玛利亚，还有很多哦，这个偶像哦，还有很多这个东西哈，蜡烛啊什么等等，这些东西圣经里面都没有啊、哦。但是怎么冒出来的呢？就是在教会历代历史历代里面，他们决议说哦，这东西 OK， 这个东西可以啊，所以大家就加进来，越加越多，加进来一大堆哈、哦，圣经里面没有的。基督教是什么？基督教相信旧约圣经，相信新约圣经。好，除此之外呢，没有了。所以在这个宗教改革里面呢、啊，就是把天主教里面那些人的规定啊、人的说法全部都拿掉啊、哦。所以那时候有一句口号叫做“唯独圣经”啊、哦。我们都现在就是回归到圣经里面怎么说？圣经里面没有讲的啊、哦，那个我们都把它放到一边去啊、哦。我们不把它当作是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基准啊、哦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里头啊，旧约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呀？是神的话，对不对哈？新约圣经是不是神的话？也是神的话。那这里有两个那个粉红色的，一个是塔木德，一个是历代教会决议哈。这些是人的话啊。那你把人的话加进来，那就一堆问题了啊。好，现在主耶稣面对从这个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啊，他们就来挑战耶稣，因为他们看到他的门徒啊，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因为古人的遗传呢、啊，教导我们一定要吃东西以前先洗手。 你说哎，洗手不是很好吗？洗手这样 才不会拉肚子，对不对？很有卫生啊。但是不是啊？他们那个洗手，你看下面这个啊，这个到现在他们也有这样的规矩啊。这个犹太人啊，他们居守这个古人的遗传啊，他们会在什么？在饭前、饭中跟饭后都洗手啊。其实洗手当然是蛮好的，因为他们啊，犹太人吃饭他们不用刀叉，不用筷子，他们怎么吃啊？他们都直接用手拿来吃啊。那说哎，真的、啊，他们是用那个一种叫面饼，很薄的饼哈、哦，把它卷起来，卷起来之后把菜啊、肉啊，什么甚至于汤汁啊，都弄在里面，这样子放在嘴巴里面吃哈、哦。哎，他们说这个用这种方式吃哈、哦，所以那个手指头就是他们的刀叉哈、哦，那个面皮就是他们的这个碗盘啊、哦。好，所以你每次吃完之后要洗洗手，这个也都是 OK 了哈。哦，但是问题是他们后来把这个东西啊变成繁文缛节哈、哦、变成说不是只是为着卫生，他们这更是重要的是为着宗教礼仪的程序哈、哦、就是说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哈、哦、你是沾染不洁哈、哦、这个不洁是在宗教的这个观点上面来看哈、哦、这个口传的律法就刚刚所说那个塔木德里面有几个部分，有一个部分叫做口传律法。口传律法里面就说了，哦，他说如果你吃饭前啊，如果不按照规矩洗手哦，那个怎么会洗法呢？那个洗手也是很有讲究哦，这个就是你要先手伸出来哦，这个手指头朝上啊、哦，然后人家就把这个水啊倒在你的手指头上面，然后你就倒量不是很多啊、哦，倒一些，然后你就两手搓一搓搓一搓，然后呢，这样子这个水都是脏的水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手指头往下哈、哦，人家在你的手上再倒一些水。把刚刚那个脏的水呢给它冲掉、哦、那这样的话你才算干净、哦、所以每次、吃饭前吃饭后都要来这么一下、哦、他说啊，如果你饭前不按照这些规矩来洗手的话呢，会招来邪灵的攻击、哦、以至于啊你会遭到毁灭或者变得贫穷、哦、这个是口传律法里面的、讲法。可是圣经里面没这么说、哦、那好，到如今啊，一些保守的犹太人啊，现在还谨守一些洁净的条例啊，你看到下面这个杯子，你看这杯子不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有两个把柄啊？我刚刚开始看，我说啊，这个杯子很奇怪，后来想一想，已经想通了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人要洗手，没有人帮你洗，要自己洗，对不对啊？自己洗，所以你要拿这个水啊，就倒在手上啊，先用右手抓着柄啊，然后倒在左手洗左手，左手洗干净之后，拿这个杯子倒水在右手上面，所以你需要两个柄啊，因为。右手拿的时候呢，右边那个柄是等于是脏的啊、哦。那你洗完左手之后，你再拿左手这个柄去洗右手，它还不能用同一个把柄啊、哦。所以你看到这些杯子都有两个把柄，这个是为了什么？细菌吗？不是，就是为了宗教上的洁净啊、哦。他说你不这样做的话啊、哦，你就沾染不洁啊、哦。好，所以他们的那个洁净了，除了洗手之外，还有洗什么？还有洗全身啊、哦。他这里有写啊、哦，第四节。从市上来啊，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，所以他们从市场上从外面回来，你如果说碰到外邦人啊，被他碰一下，或者说外邦人的食物啊，他们卖一些食物，他们碰过的东西你也碰一下，你就沾染不洁，这是沾染不洁，所以这个是宗教上的不洁，所以回到家里要怎么处理呢？全身要埋在水里面，然后就是要泡在水里面再出来，这才叫干净啊，所以这个是他们。另外一种洗这个洁净的这规矩，还有第三个就是说要把这个杯啊、罐啊、铜器啊这些东西洗干净啊。这些东西如果说沾染这个什么东西不洁的话，哎，你要怎么像瓦器的话要打碎啊，铜器的话要洗啊，等等，很多规矩啊，他们天天就是在忙这些事情啊。好，那法利赛人跟文士啊就问耶稣说：“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啊？”用这个熟手吃饭啊、哦，他们这些人都非常非常非常这个虔诚的啊、哦，所以看到耶稣的这些做法哈、哦，他门徒的做法就无法接受啊、哦。所以耶稣怎么回答呀？耶稣啊，他说啊，如经上记啊，他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如上经上说啊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啊。哦，所以耶稣说你们做的都是做一些外表、哦、外表做的漂漂亮亮，但是心呢却跟神远离、哦、他们将人的吩咐啊 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。人的吩咐这些东西啊，这个捷径这些都是人的吩咐。你做的再多，上帝会不会啊？我很高兴啊！哦，你们这样真的很乖啊，很虔诚。没有，他说你们拜我是枉然啊、哦！这个上帝不喜悦，不接受这些的。他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居守人的遗传啊、哦！好啊，哎、这个图大家我们那时候看过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一个是宗教，一个是关系啊、哦！基督教不是宗教，乃是关系，对不对啊？哦啊，那宗教是什么？宗教就是啊，把这个神明啊，就像是这个什么，这个自动贩卖机一样啊。那这个手上的拿着这个使用说明啊，就是人的吩咐啊，古人的遗传啊。这上面怎么写啊 ？OK 哦，原来这个敬拜神要这样子，所以他照着这个上面一二三啊，按上面的按钮，按一按之后，嘣啊，神就回答我的祷告啊。这个是叫做这个宗教，你不需要跟这个台机器啊发生什么关系、哦、你只要动作对就好了、哎、最要紧的是要动作对，按钮要按对、哦、不要按错了，钱要投在这个孔里面，不要乱放、哦、只要动作对就灵验，这个叫做宗教、哦、所以不在乎你心里想什么，不需要跟这个神啊营造关系、所以台湾很多人在宗庙里面拜拜啊，对不对、哦、他私底下生活怎么样无所谓、哦、他只要去拜去就可以了，然后呢，这些拜的动作要对哦，讲究 OK 了。但你心里想什么不要紧啊、哦，这个叫做宗教。但是我们现在的是，我们的信仰是以关系，我们需要跟神啊建立一个关系，所以在乎对的心态。主耶稣说，你心要对啊，你心里头不对哦，那你做的在外面再漂亮没有用啊、哦。所以我们要跟神要营造关系。什么叫做营造关系啊？要紧的就要听神的话啊。要听神的话，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去顺服，所以要听神的话，顺服神，然后呢我们要竭力追求，要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啊！我们越多听他说话，我们越明白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然后呢用我们全心全人来爱他，这个叫做关系啊！你不会说我来爱这台自动贩卖机啊，我要来认识这个机器，不会，对不对啊？好，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啊，跟这些文士他们这些做法，洗手啦什么的，这些完全就是一套宗教的做法。好、哦，你要这些规矩做得对，好、哦、就好，然后你就会蒙福啊、哦。但是呢，主耶稣说不是，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啊、哦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他就说了，这个信仰除了这个一些繁文缛节，把我们这个跟这个神的这个心意啊，这个远离之外。有的时候甚至于会让我们所做的是反而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啊、哦。第八节他说，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遵守人的遗传啊、哦。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啊、哦。他是用这个，他说这些人啊是用这个是守自己遗传的，把神的诫命反而废弃了。好，那就举了一个例子啊，第十节，摩西说要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啊。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啊，摩西的律法。OK， 我们知道旧约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啊，他不说哦，这个旧约圣经怎么说？他那时候没有所谓什么旧约圣经，那时候旧约圣经主耶稣都他们当时他们怎么样称呼这个旧约圣经？讲到旧约圣经里面的三个部分啊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，还有诗篇啊。我们今天把这个旧约啊都分成几个部分，就是说律法书、历史书啊、这个智慧书、大先知书、小先知书，我们把它分成这五个部分。但当时他们是分成三个部分，叫做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跟诗篇啊。内容是跟我们一样，但是问题上它分类是这样分啊。好，那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啦，那个叫摩西的律法。摩西的律法里面包括什么？包括诫命、律例跟典章。你在生命记里面会看到这几个词啊、哦，诫命、律例跟典章。哎，你看出来，哎，这不是差不多吗？哈、哦，其实仔细研究是有一点差啊、哦。诫命是讲到十诫，十诫是摩西律法里面的核心啊、哦。律例呢是讲到十诫的细节。典章呢 是把律例再加上法则啊，举个例子，当孝敬父母是十诫里面的一条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怎么样孝敬父母啊？啊，这个细节是什么啊？啊，比方说这个不可咒骂父母啊，不可咒骂父母是属于孝敬父母的啊其中一项，对不对啊？里面的一个细节，所以这个不可咒骂父母呢，算是律例啊。那好，那如果咒骂父母会怎么样啊？要把他打死啊，要把他打死。那这个叫做典章，典章就加上法则啊，法则啊。好，那所以主耶稣这边就讲到了哈，讲到说你们说这个摩西说啊，当孝敬父母，这个是讲到诫命啊。然后呢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，这个讲到这个典章啊。OK， 所以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部分啊。好，这个是神的心意。但是你现在说啊，他说人说啊，人若对父母说你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，那就可以不用再奉养父母了。什么叫割耳板呢？割耳板不是一块木板啊，这个是割耳板，这个是一个声音音译啊。割耳板呢、啊、是将财物啊作为一种许愿式的奉献啊，这是奉献给神了 啊。一个东西把它奉献给神，这个叫做割耳板啊。所以呢，凡是这个拥有者啊，我拥有这个东西，我把这个东西指定为割耳板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别人就没有权利再去动用它，因为这东西已经属于神了啊。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有一支笔啊，这支笔啊，这支笔是我的啊，我可以送给你，给谁都可以。那我现在说这支笔呢，现在变成割耳板。好，割耳板就是我现在这个笔是奉献给神的了，别人就不能拿了，这个是神的东西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问题是说，你这个奉献出去的东西或者是钱啊，不一定要用在宗教的用途上面。你说奉献给神是没错啊，但是呢，我可以指定啊，这个要怎么样的用法？所以它可以随奉献者的心意，到最后呢，就归自己享用啊。所以有一些不孝的犹太教徒啊，他们就往往借着这种手段啊，他们许愿啊，把家产啊奉献给圣殿使用啊，奉献给圣殿使用，我全部都奉献给神啊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自己却是做这个财产的这个监管人啊，所以到最后变成是还是自己在用这个房子，我奉献给神，但是我在管理啊，我住在里面，然后这些钱一样，我把这些钱奉献给神，但是我管理这些钱，结果实际上呢，这个钱到最后要怎么用，还是你自己在决定啊。所以这个只是好像是一个啊，这个什么钻法律漏洞啊。所以割耳板这个誓词啊，你说我这东西要做割耳板，就变成一种手段，让做儿女的呢可以逃避啊律法上明定对父母亲应尽的责任。因为你一旦把这东西奉献做割耳板啊，那个法利赛人啊那边就说，哦，对，这个东西已经奉献给神了，别人就不能动用它。所以有些人欠别人钱了、人家来追讨他，我说，哦，我那些本来该还给你的钱我已经做割耳板了，那别人就不敢去动用了啊，这个上帝的这钱已经给上帝了，我怎么敢再把它拿过来啊。所以都有这种弊端啊。好，主耶稣就说了，好，你们用这个东西啊就废了神更高的这个诫命啊。所以他说你们还有很多事情是类似这样子的啊。OK， 所以这个前面这一段话的意思啊。然后十四节啊，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啊，现在关于讲到这个洗手这个问题啊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啊。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啊。好，那这个是，所以主耶稣讲这个呢，看样子你可以明白吗？主耶稣这么讲。这个子瑜可以听得懂吗？这个主耶稣如果跟你这么说啊，听没听得懂？什么叫做从外面进来的不能污秽人啊？从里面出来才能污秽人啊？对不对？这门徒一直跟主耶稣已经跟了好几年了，他们听了这个也没有懂，所以他们私底下这个回到房间里面去啊，还是问主耶稣说：“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啊，主耶稣说：“啊，这个你们也不明白吗？”啊。他说啊，这个是这个肚子啊，胃啊，我们吃东西都进到胃里面去啊。主耶稣说啊，凡从外面进到里面的，不能污秽人，因为都是进到他的，不是进到他的心，乃是入了他的肚腹，又落到茅厕里啊。 所以进到肚子然后就会拉出来，所以他说这东西不会污秽人啊、哦、但什么东西会污秽人啊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啊，心里面发出来的。他说什么？从心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出来的就是从人心里发出什么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啊。他说这些东西从心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主耶稣说啊，你心里都怎么想更要紧啊，你吃什么其实不是那么要紧啊，是哦，人说这个东西吃了会致癌啊，这个哦，我们都很小心，这东西有致癌啊，所以我们不会吃它。但你要知道啊，他说更要紧的是你心里头怎么想会污秽你啊。这个箴言第四章哈23节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主耶稣说你要很注意你心里头怎么思想啊。英文是说 above all else, guard your heart, for it is a wellspring of life, 啊。他说你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，你要保守你的心啊，保卫你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心是生命的这个井水啊，生命的井，生命的这个泉啊，泉源啊，就是从心里面会涌出生命出来啊。那这个你不能让这个井水被污染啊，所以里面是有被下毒的话，你涌出来就是毒水啊，所以你要保守这个井啊，不要被污染啊。那 OK。所以他说从里面出来会污秽人，那反过来讲，主耶稣怎么没有说从外面进到心里面的会不会污秽人呢、啊？从外面进到心里面的会不会污秽人？进到肚子的不会污秽人，对不对啊？但进到心里面的会不会？会啊。那主耶稣那时候没有讲，主耶稣没有讲说从外面进到心里面的会污秽人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的环境跟现在不太一样，现在太多东西啊会进到我们心里面污秽我们这个人。对不对？电视一打开，电脑一打开，报纸一打开，现在有很多东西啊，那种东西你不看没有怎么样，你一看啊，一个污秽就进来了啊，所以这个要非常注意啊，非常注意。今天的话，如果主耶稣今天对我们说话，他说从心里面出来的会污秽人，你要小心什么东西进到你心里面去。所以怎么样注意我们怎么看怎么听啊，这些都很重要啊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主耶稣这段话也给门徒一个教训啊，然后也让这个知道说我们现在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系啊，不是一个宗教啊。接下来这个第24节开始啊，24节啊，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从那里大概是加百农这带，加利利海这一带啊，往推罗西顿啊，推罗西顿在哪儿啊？在西北边啊，靠海啊，这都是外邦人住的地方啊，就是非犹太人住的地方。主耶稣为什么到那边去啊？可能要避开这些犹太教的这些人士啊，到那边去安静一下啊。好，那到了推罗那边呢，他说什么？他进了一家了，不愿意人知道，却隐藏不住。主耶稣那时候他不是要很高调啊，不是大摇大摆，他那时候都是很低调，因为那时候他的重心都在门徒的身上。好，那当下呢，有一个妇人啊，他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啊，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啊。所以这个是迦南的妇人啊。这个马太福音15章也提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啊。这个马可福音，我们的马可福音是说这妇人是希利尼人，就是希腊人啊，是属于叙利腓尼基人腓尼基族，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啊。这边就讲到说他过来求耶稣了，把他女儿身上的鬼赶出去。但是在马太福音15章里面讲的还更多一点，他怎么说啊？他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马可没有这么讲，但是 马太多讲了这个。什么叫做大卫的子孙啊？大卫的子孙，这个其实是犹太人的说法，不是外邦人的说法。犹太人讲到大卫的子孙就讲到弥赛亚，弥赛亚因为圣经里面预言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所以当他呼喊他大卫的子孙的时候，他等于是他承认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啊。 他说可怜我啊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。那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十五章那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啊，那个耶稣的反应，耶稣十五章二十三节他说啊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啊，耶稣什么话都没说啊。那这个门徒啊也会察言观色啊，主耶稣都不说话啊，那门徒就过来说什么？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啊，请打发他走吧啊。那跟主耶稣说啊，主啊，如果你要医吗就医他啊，你如果不医的话呢，你也不要不吭声，他在后面一直在跟着我们，所以很麻烦，你就干脆把他打发走吧啊。好，那结果主耶稣说什么？主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好 ,OK, 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他父神啊差遣他，没有差遣他到外邦人当中。好，所以有人在想说这段主耶稣这段话他到底要不要依他啊、哦、我相信那时候主耶稣他就里面在仰望父神啊、哦、父啊，这个要不要依啊、哦、那父神好像没有说话。那主耶稣就想到说，那时候父神给他的任务是先到以色列家啊这边迷失的羊那边去啊，所以他也就没做什么啊，他就这样说了啊。那这个妇人就说，主啊帮助我啊，帮助我。好，接下来就看到马可福音也就接着讲下去了啊。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这狗是讲什么？狗是讲外邦人啊，因为犹太人说外邦人是狗啊。那你会想到说，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么充满了这个宗教这个什么种族歧视的话呢？啊，主耶稣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啊。你看到主耶稣碰到那些外邦人，他有时候甚至于跟他的门徒啊讲到说，你们所轻看的那些撒玛利亚人，其实啊他们做事还有时候还更公义啊，那就是举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对不对啊？讲到那些犹太人的这些高官啊，反而不如一个撒玛利亚人。好，所以主耶稣他的心里面绝对没有任何的种族歧视啊，但是他这边他却讲了这个话啊，让人家有点哎，怎么主耶稣怎么会说这种话呢啊？好，但是呢，当然这里的这个狗啊，狗跟那个犹太人所说的狗又不太一样，主耶稣用的是狗是。比较好的这个字眼，就是讲到puppy 啊，我们
小宠物狗，
哎，家里养的宠物狗，不是外面的野狗啊。犹太人讲到这个外邦人是讲到是他们是那种外面的野狗哈、啊，但是主耶稣讲的这个狗是讲到家里面那个可爱的小狗啊，狗狗啊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狗吃，啊、他可以这么讲啊。好，所以他这个不是讲到不要丢给野狗吃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结果这个啊。这个妇人啊，照理说他很容易会被冒犯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哇，我已经来恳求你了，你还居然说我是狗啊！这个气死我了啊！不，这个不依就拉倒啊，来骂我是狗啊？没有啊，他说主啊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啊。对啊，他听到主耶稣说狗狗，然后他想说对啊。那狗狗在桌子底下也吃那个小孩子从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啊，他说主啊，让我也能够吃到一点这个碎渣儿吧，哈、哦。其实主耶稣自己啊，他来到推罗西顿就有点像是那个碎渣儿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那个犹太人的地方，他被他们拒绝啊。好像是他是那个小孩子，他们吃不完啊，随便乱丢啊，就丢在桌子底下了。现在有一个外邦的妇人来了，他说我可不可以吃这个碎渣儿啊？好 ，OK。后来主耶稣怎么说啊？主耶稣因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主耶稣啊，有人。我以前是觉得说主耶稣故意讲这个话哈，是来试验这个妇人啊，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信心。有的人真的是，我们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啦哈，那有人听啊说啊，你说我是罪人，一定要罪人，他听不下去了，就站起来就走掉了哈。但是如果一个人谦卑的话，他愿意接受这个福音，对不对啊？ 那现在主耶稣好像在试验他啊。但是我今天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更多想到另外一方面啊。我在想说，其实那时候主耶稣一直在，因为主耶稣他天父不做什么不说什么，主耶稣是不会照着自己的意思做的啊。那天父给主耶稣的一个使命就是什么？你先传道给犹太人，将来呢，这个福音会再传到外邦人去。所以天父给主耶稣的这个任务啊，它有它的阶段性，所以主耶稣也非常清楚。所以那时候他教导门徒去传道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去外邦人的地方，就是传道给犹太人啊，因为这个阶段现阶段是这样子。”那这个突然，我们在发现哦，圣经里面会出现好几个这种人，叫做什么插队的人啊，有好几个这个插队的人，这里是一个啊。就照理说主耶稣这个时候不是要在这个外邦人身上做工的，就他跑进来插队啊。结果还有呢，还有像谁，上次有一个那个血肉的妇人，大家记不记得？他那个也是有点类似插队，因为那时候主耶稣要去医治那个癌瘤的女儿，结果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他那个人跑进来啊，那个摸主耶稣的衣裳碎纸，结果后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还停下来回过头来看到底是谁啊，结果搞得这个那个埃鲁啊，心里头七上八下。哎呀，这个人跑出来这个搅局，我女儿都快死了，你还跑进来插队啊！真的那个叫插队啊！啊，还有谁啊？
罗马的百夫长。
不是，百夫长他没有插队啊！啊，对了，他类似 OK， 他是这个照理说那时候还没有轮到外邦人啊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叫是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。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是一样插队。抹大拉玛利亚在什么时候插队啊？大家还没有读到约翰福音啊。约翰福音主耶稣复活之后啊，他第一个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啊。那本来那时候主耶稣的那个照他的这个他的行程啊，他复活之后他要先升上去见天父啊。结果他还没升上去见天父的时候啊，抹大拉玛利亚就已经在坟墓口啊，在那边哭啊，啊哭啊哭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的那个尸体不见了，所以他就在那边哭啊。结果后来这个人就是插队的，结果害主耶稣的那个整个行程啊被打乱了。主耶稣本来要去上去见天父的，结果抹大拉玛利亚一哭啊，叫他心里头舍不得，就停下来啊、哦。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他抹大拉玛利亚还没认出他来啊。结果那个他主耶稣问他说：“夫人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”啊，那个抹大拉玛利亚说：“先生，如果是你把他的身体移去啊，就告诉我在哪里，我好去把他拿取回来啊。”就主耶稣那时候可能变了形象啊，所以他不认得，流泪。但是主耶稣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玛利亚，哇，抹大拉玛利亚，他眼睛认不出耶稣，但是他听得出耶稣的声音啊，啊，主的羊，听主的声音，所以他认得他的声音，所以他一定要玛利亚，他就说拉波尼，拉比，那他就要过去抱耶稣，抱耶稣的脚，主耶稣说 Don't touch， 现在不要摸我，他说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他说照理说他应该先升上去见他的父，然后也是你们的父，再回来见你们，但现在因为你插队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玛利亚感动了耶稣的心啊，他就是爱耶稣的心那样的热切，他看不到耶稣，他就在那边哭啊啊啊，好像活不下去了。所以主耶稣因为这样的事情，他心里头深深的被感动啊。所以虽然天父叫他你复活之后上来见我，但是主耶稣这时候就把这个事情先放一边，他就先向玛利亚显现。这件事情抓住耶稣的心，所以耶稣就改变他的行程。我相信这个迦南的这个妇人啊，他也是一样，他里面向着主的那个热切的这个要求啊、需要啊，也让主耶稣他让他插队啊。他说：“因着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归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”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热切会改变主的行程啊？一个像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爱主的心，他看不到主，他是过不去啊。还有呢，这个妇人，他向着主一个单纯的心情，主啊，如果你不医治我的女儿， 我的女儿就没有救了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可以医治她、哦、所以虽然你称我是狗我都愿意、哦、我愿意承认自己是狗、哦、但是呢求你就是要来医治她。主耶稣说因着主耶稣在这个 马太福音里面说，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，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不顾自己的一切的啊面子啦、尊严啦等等都可以放下，因为他知道只有主耶稣可以医治他的女儿。啊，那另外那个血漏的妇人也是一样，他也认为说我只要摸他一下，我的病就一定好了。他们里面这种向着主的这种迫切啊，让主耶稣都改变他原先的计划。所以这几个人都是插队的，最早我们说怎么可以插队、但是主耶稣喜欢我们向着他，就是这种叫做什么、
天国是努力、
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强暴的人就得着了、一定要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跟 Joy 啊跟贤姐参加一个特会、那个特会是一个传道人的特会，那时候我们以前做过传道人，但是那时候我们已经退下来，我们那时候我去代职服事了，所以我们两个都已经不是传道人了。但是那个主办的那个弟兄啊，他就邀我们去啊，让我们也加入啊。加入之后不仅加入听，而且接受那个讲员的这个说预言的服事啊。但我们俩排在最后啦，因为我们不是全时间传道人，排到最后。然后呢，本来我在想说，哎呀，排那么久啊，我说哎呀，算了，这个我本来是想说，我们又不是传道人，不要跟人家抢哈、那就会他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就是后来那个谁啊，那个弟兄啊，主派的弟兄让我们怎么样？让我们插队。结果插队之后呢，他们就为我们祷告了。祷告之后啊，那个讲员就先对就会说预言，他说，好 ，my daughter， 然后我的女儿，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呼喊，好、哦。说我要我的那一份 I want my portion， 他说你要你那一份，他说有的，我有一份为你存留、啊、有你的那一份，然后你也在里面心里说啊，我不要我自己只得那一份，我要我先生也要来跟我一起得那一份 所以他说有啦，你先生也有啊，所以那我是比较马马虎虎，我就想说有就有了，没有就算了。我本来想说算了，我们先走吧，我们先回家了。他说不要，我一定要。他所以就业他里面就是一个，他说我一定要得着，所以后来就得着了啊。得着之后，后来当然也对我说预言，他说弟兄啊，你不要把太太都推出去啊，你要出来要服侍神啊，诸如此类的话啊。但是那次让我印象就是非常深刻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药啊，那个就业里面有个药。所以神就把那个祝福啊就留给他，像这个雅各，旧约有一个雅各，他就是抓他躲，他就是要躲什么长子的名分，那是天上的祝福。 OK， 所以神爱雅各，他不喜欢以扫说啊随便啦 啊没有就算了啦。好，我们有这个要的心啊，神让我们插队啊。好，这个迦南的妇人是一个例子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啊，31节啊，耶稣又离了这个推罗的境界，经过西顿，从低加坡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啊。这个主耶稣绕了一个大圈，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啊。他绕了到了上面西顿之后，就绕了一个大圈啊，然后经过右下角啊，这个低加坡利就是外邦人的地方了啊，十座希腊化的城市啊，然后又到了加利利海啊，到加利利海东岸。好，到了这边呢，第32节，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啊。然后耶稣就领他了，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啊。耶稣不给别人看到啊。然后呢，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吐唾沫抹他的舌头，望天叹息，对他说：“以法大，就是说开了吧。”他的耳朵就开了，舌结也解了，说话也清楚了。好，主耶稣这个医治这个人的方法很特别啊。这个人是耳聋舌结，就是耳朵听不见，舌结就是嘴巴说不出清楚的话，讲不清楚啊。好，那主耶稣怎么医治他啊？ 啊，主耶稣有三几个动作。第一个啊，这个是耳聋舌结的。第一个是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啊，探他耳朵啊，探他耳朵帮他干嘛？挖耳屎嘛，耳屎塞住耳朵，他就是探他的耳朵啊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哇，第二个更可怕，吐唾沫抹他的舌头啊，这个别人看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一句话就把他医好了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用这种奇怪的动作啊？然后主耶稣说啊，以法大啊，以法大是亚兰话啊，因为这个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，但他那主耶稣那时候讲的是亚兰文啊，亚兰文以法大啊，以法大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开了吧？哎，果然他耳朵就听见了，嘴巴就会讲话了。好，主耶稣为什么要用那奇怪的方式？你说啊，好不卫生啊，吐唾沫啊，哎。主耶稣做的事情有道理哈，他这里面有特别的意思。什么叫做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啊？就讲到说啊，他要把我们的耳朵给开通啊，他就是这个叫做属灵的含义啊，让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神的话，本来是听不见的，所以主耶稣把我们的耳朵啊，好像一个东西蒙住，然后给他开通了，好，然后那。为什么要吐唾沫在舌头上啊？主耶稣的唾沫有一个代表的意思是什么？主耶稣是神嘛，对不对啊？他的唾沫是他从他嘴巴里面出来的东西啊，所以唾沫是代表从神口里出来的话啊。OK， 所以主耶稣把唾沫抹在他的嘴巴舌头上面，就是他把神口里出来的话放在他的嘴巴里面。哦，把神的话放在他口里面，让他能够怎么样？让他能够讲神的话。哦 ，OK， 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是让一个本来听不见神、没有办法为神说话的人，成为一个神的仆人。一个人怎么样？他本来活在这地上，就是你也听不见神，也不能为神说话，是等于在神眼中等于是一个没有用的人。但神主耶稣现在让他成为一个什么？不仅他说啊，我可以听见了，我可以讲话，他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可以听见神的声音，可以听为神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神的话在他的口中，他听见神说话，他可以为神说话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吐唾沫呢？就是因为把神的话放在他的嘴巴里面。好，那个我们礼拜六了啊，有读那个以赛亚书啊，以赛亚书最近读了一段经文，叫做什么？以赛亚书50章说，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啊。然后呢，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哎，这段话跟这个今天的这个历史很像啊。他也是这里讲到说，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。怎么样让我可以听、哦、那他说他也说啊，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啊，诶，他让我的舌头可以讲神的话，可以去帮助那些扶助那些疲乏的人啊、哦。神在这边做两件事情了，一个是给他一个舌头，还有呢开通他的耳朵，让他耳朵能够听见啊，每早晨提醒就是每早晨把我的耳朵叫醒啊，叫醒让我能够听，好，能够听，像什么一样，像受教者一样。所以这个神的仆人呢，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受教者，他是一个学生啊。他这里不是说赐给我一个老师的舌头，而是赐给我一个什么学生的舌头。为什么是学生的舌头呢？受教者的舌头，因为他要先听到神说什么，他才能够讲什么。所以我们这个舌头啊，不是讲自己的话，是讲我们听到神怎么说，我们怎么讲。所以他说这个舌头呢，你要听到神说的，你才能够用言语去扶助那些疲乏的人。所以这段话的那个一个具体的一个范本，就是这个耳聋舌结的人，他就是哎耳朵被开通了，嘴巴里面呢啊赐给他一个受教者的舌头，他可以去说神的话啊。OK， 所以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啊怎么样受教者啊，要听见神对我们说话。然后我们可以讲神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神可以使用我们。